朋友们好，这马竞在主场25场的不败记录啊，今天是在巴萨身上给断送了。菲利克斯呢是在大都会球场首开纪录，莱万呢在下半场开场没多久呢，帮助巴萨再入一球扩大比分。菲尔明随后接莱万的传中头球破门，那最终呢巴萨在客场3-0大胜马竞，巩固了自己在西甲积分榜第二名的一个位置。而马竞此轮战败，在积分榜上也滑落至第5，这下赛季的欧冠资格有点危险了。马竞这刚刚在上周啊，用一场史诗级的胜利淘汰了欧冠热门球队国米，而晋级了欧冠8强。没想到转过身啊，在联赛中就被巴萨摁在地上给摩擦了一阵。马竞可谓最近几个赛季以来，尤其是在哈维上任巴萨主教练以来啊，是最喜欢对阵的一个强队了。你看上上个赛季哈维刚刚上任没多久的时候就遇到了马竞，结果巴萨用一场酣畅淋漓的4-1的大胜挽回了当时巴萨球迷低迷的信心。而本赛季呢，首回合马竞是在客场挑战巴萨，当时呢巴萨是1-0战胜了马竞，而为巴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的正是马竞租给巴萨的菲利克斯。那场比赛菲利克斯绝杀了马竞，那再加上这一场又是菲利克斯为巴萨首开纪录。要知道啊，马竞是本赛季唯一一个在西甲联赛中战胜过皇马的西甲球队，同时呢在国王杯中呢马竞也是淘汰过皇马。但是呢马竞一旦遇到巴萨就成了巴萨的送分童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本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场比赛，来看一看巴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克制马竞。先看一看这场比赛啊，由于双方在上周中的欧冠呢都有比赛，相比巴萨呢马竞更是踢了120分钟外加一个点球大战，再加上马竞的比赛比巴萨要晚一天开赛，所以呢在体能和心理层面的一个消耗，我认为啊马竞是比巴萨要严重的。那你看西蒙尼派出的这个首发阵容你就看得出来啊，马竞的队内核心格里兹曼，场上的队长中场大将科克，再加上他们的前锋德佩，那这些人呢都没有进入首发阵容。在锋线选择上呢，除了莫达塔首发之外，另外一名呢就是在打国米那场发挥出色的年轻小将里克尔梅来搭档莫拉塔首发。那这样一个安排呢，其实我能理解啊，西蒙尼的这个轮换我估计呢他是想用打国米的那套战略来打巴萨，那就是用田忌赛马的战术嘛，用我的劣等马来拼你的上等马，哎，我上半场就保个平局，然后下半场再有换上格子啊科克这些主力再去搏一把。那这么安排呢，我是觉得西蒙尼的安排是合理的，毕竟格里兹曼还有科克啊，上周中跟国米也是踢了接近120分钟的比赛，这个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那即便这场如果说安排进首发，我估计啊没有他替补上场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索性就不如保存体能来搏一把下半场。而巴萨这边的这个首发在我看来还是很多都是那种被动的轮换啊，比如说亚马尔没有首发，那是因为毕竟是年轻球员嘛，你不能老一直这么用啊，得保护性使用，用一场停一场的这种。而且呢刚刚也踢了欧冠，你也不能太让这个小孩子太劳累了，所以呢这场比赛让拉菲尼亚首发打这个右边锋，我觉得完全是正确的。菲利克斯这场比赛是去打左边，而后腰克里斯滕森呢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发现有身体不适的情况，所以哈维临时是让费尔明洛佩斯来顶替他的位置，同时呢把金多安撤到后腰位置，让费尔明去打金多安的这个右中场的位置。而在防线上呢听说啊坎塞洛家里出了点事儿啊，这场比赛请假了，让年轻的二队小将福特首发打这个左边位，其余的都是周中欧冠中首发的那批人。所以你看巴萨的这个轮换很多其实都是被动轮换的，毕竟这个对手是马竞嘛，所以我觉得哈维应该也不会太小看马竞的，那能用最强阵容肯定会用最强阵容的。所以你看开场之后你会发现马竞的这个策略还是很务实的，队长呢科克不在，中场就缺少一个组织核心，所以西蒙尼呢也不跟你巴萨在中场纠缠什么鬼，他就发现巴萨的这两个边后卫啊还是存在一定弱点的，那西蒙尼就专门打巴萨的这个软肋，就是两个边路， 那就直接从中后场发动直传打边后卫插上留下的这个空当，同时呢也加强了对巴萨中后场的一个高压逼抢。你看第六分钟越王莫拉塔的那次禁区被阿劳霍倒地绊倒了，但是这个球啊越位在先，裁判呢也没有给点球。不过这次机会正是马竞啊利用巴萨边后卫前压留下的一个内部空当打出的一个斜吊来找到莫拉塔，但是莫拉塔不愧是越王啊，越位了，那巴萨呢也是逃过一劫。包括之后也是马竞利用特尔施特根的一个出球失误，巴里奥斯在禁区弧顶的位置也是打了一脚很有威胁的远射，这个球呢是擦着门柱偏出了。可以说啊，上半场前面这30分钟啊，马竞是完全压制住了巴萨。在这个战术上，我觉得西蒙尼在战术上还是非常成功的。巴萨当时真正被马竞压的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啊。我印象中巴萨真正有威胁的进攻是直到第35分钟莱万传给拉菲尼亚的那次头球，我觉得才是巴萨整场比赛进攻的一个开始。这个时候呢由于时间也过了半个小时了啊，马竞开场的这个紧逼的这个强度啊也开始下降，毕竟这球员也不是铁打的，保持高强度的逼抢呢还是很耗费体力的。那这样强度下降就让巴萨在场上也能缓一口气。而巴萨在缓口气之后啊就进入到自己的一个传球节奏中来了，然后马上就能制造进攻的威胁。刚才呢拉菲尼亚的那个头球只是第一波啊，第二波马上就跟着来了。第37分钟库巴西在后场发动一个挑传，当时找到费尔明，而费尔明呢当时看到了啊马上启动打了马竞一个措手不及，相当于一个单刀啊。但是费尔明在瞄了半天的这个射门啊还是被马竞的门将奥布拉克给封住了角度给扑出去了。说实话奥布拉克现在真的是马竞的大腿啊，你看欧冠打国米的那两回合，第二回合点球大战他是扑了三个点球。这个就不说了啊，第一回合要不是奥布拉克，我估计马竞绝对不可能在梅阿查球场只是以0-1的比分离开球场的。所以马竞我觉得这个欧冠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奥布拉克，晋级奖金啊一定要多给奥布拉克多发一点。当然了这个球啊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库巴西啊，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视野包括他的这个传球能力真的是太棒了啊。巴萨现在这个后场啊太需要这样的出球型中卫啊。那现在呢库巴西也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入选了最新一期西班牙国家队的大名单了。要知道库巴西才年仅17岁啊，你看咱们17岁的时候还在干嘛，还在学校里面写作业呢，人家17岁已经可以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了。那库巴西在巴萨一线队也才踢了其实是也没几场比赛，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真的这个小家伙的这个天赋啊真的太高了啊，拉玛西亚的这个天才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像什么亚马尔啊库巴西啊福特啊哎呀费尔明啊，这都是巴萨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青训天才。那扯远了啊，那巴萨呢在接连两次威胁了马竞大门之后马上就开始进第三波进攻，那这波进攻同样是非常的精彩。不过这次进攻啊是前场的三位大哥间的一个巧妙配合，先是德国队长京多安过掉马竞的那个边翼卫略伦特之后啊，然后传给游曳到左侧的波兰队长莱万，随后呢莱万是不停球直接传给禁区的菲利克斯，菲利克斯呢也是接球就打不调整直接打门，这个球就直接进了。说实话这个球看的真的是行云流水啊，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非常具有巴萨那种典型的一个进攻风格，那就是把球传着传着诶球传进了球门。上周中打那不勒斯啊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进球的，当时下半场罗贝托助攻莱万的那个球也是这样的，就是传进球门的嘛。那菲利克斯打进的这粒进球呢已经是本赛季菲利克斯第二次试救主了啊。这次进球之后菲利克斯也是很克制的，没有在马竞的主场大都会球场庆祝，也算是给了主场球迷一点面子啊。严格上讲呢菲利克斯目前还是马竞的球员，本赛季呢只是租借给巴萨了，下赛季呢巴萨会不会续租他还不好说。那你看首回合在巴萨的主场菲利克斯打进那个进球之后啊非常疯狂的去庆祝啊，又是用手指着球衣上的巴萨队徽，又是怎么啊振臂高呼，感觉好像很兴奋啊。那你看这场他进球了之后菲利克斯明显就克制很多啊，这个当然也跟他年纪慢慢成熟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那这个进球呢，也是菲利克斯全场比赛啊唯一的一个高光时刻。菲利克斯全场也就打了这么一次门，就打进去了。说实话，除了这个进球之外呢，菲利克斯在场上并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巴萨以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西蒙尼呢，估计中场就已经坐不住了，马上就把这个后手给换上去了。格里兹曼、德佩在中场结束之后，下半场马上就换上去。而上半场呢，莫拉塔由于陷入了巴萨的这个越位陷阱。巴萨其实非常了解莫拉塔的这个特点啊，他太喜欢游走在后卫线的这个越位边缘啊，他总想打你个出其不意。那哈维索性就将计就计啊，把这个防线位置前提，哎，给你制造反越位。那你看全场下来，马竞有八次越位，而巴萨呢零次。就在下半场开场没多久呢，德保罗啊就对罗贝托来了一次非常凶狠的铲球。当时罗贝托已经把球摘出去了啊，而德保罗还是从身侧来了一记倒地铲球，直接啊这个脚就铲在了罗贝托的脚踝上。按理说啊，这样的动作真应该给一个红牌的啊，因为他的这个主观的危害性实在太大了，球员的这个脚完全有可能被铲废掉啊。但是呢，毕竟在主场嘛，裁判呢有点网开一面，只给德保罗给了一张黄牌。说实话，德保罗的这个动作其实也能想象得到啊，西蒙尼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肯定在更衣室是交代过什么的，那就是你不能让巴萨在中场来控制节奏，不管怎么样啊，就不惜用犯规那也要切断巴萨中前场的一个联系的。但很快啊，巴萨又进球了，当时呢正是德保罗在后场的一个瞎鸡巴传啊，想转移给左侧的队友，结果他转移的时候也不看人，莫名其妙的传给了拉菲尼亚，然后拉菲尼亚利用一个挑传给到莱万，然后莱万在趟了一下之后啊，稍微有点趟大，但是随后的这个打门呢还是非常精彩的，在身体扭着的情况下啊打远角，然后这个球呢就击中门柱弹进了球门。这个球其实是巴萨在马竞的一个半场积极反抢后创造出的一个机会，而莱万呢他这个超强的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啊也是得到了验证。莱万这场比赛的发挥啊，完全的就是超级巨星的能力啊。除了这个进球以外啊，菲利克斯的那个进球就是莱万传的，然后第三个球呢，菲尔明进的那个球也是莱万传的。莱万在这场比赛除了那一个进球，还有两次助攻，在进攻端还有三次的关键传球。你看啊，莱万是能传能射，真的巴萨太需要这样一个全能的莱万了啊！希望莱万能够接下来保持好这种竞技状态，下个月的欧冠还需要这样的莱万带领巴萨走得更远。那大巴黎不是有姆巴佩吗？那巴萨也有自己的超级巨星莱万多夫斯基，谁怕谁呀？是不是？好了，关于这场比赛呢，八哥就先说这么多啊。有什么想和八哥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